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，我是慧文。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：二十大主席台上一人拒绝为习鼓掌，每隔一日就打脸一次，中美呢件大事仲未确定，普京软化宣布四不。安倍旧友话中共爱用美人计，却派偶像级小鲜肉招待安倍。土耳其矿场大爆炸，死亡人数升至41人。澳参议员话共产主义是净零排放的幕后推手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二十大主席台上一人拒绝为习鼓掌。中共二十大在星期日登场了，舞台上总书记习近平昂首阔步，将苍老了很多的前总书记胡锦涛抛得远远，而更苍老的江泽民就不见踪影。这个场景正好似习近平想在党内塑造的地位。二十大选出的46个主席团成员中，有18个是担任过常委职务的政治老人，当中有4个没有出席，包括江泽民、朱镕基、罗干和吴邦国。在电视直播中最受瞩目的是元老李瑞环，当习近平走上台前发表讲话那阵，全场代表包括台上的元老都按惯例热烈鼓掌，唯独李瑞环别墅一次双手完全看不到有鼓掌的动作，眼神一直盯住习近平。而习近平讲话那阵，李瑞环亦没有跟旁边的人一样专注听习近平讲话，而是自己埋手写笔记。至于另一位前常委温家宝，在镜头下全场表情肃穆，而前任党总书记胡锦涛跟在习近平后面步上主席台。当习近平发表完讲话后，他和习近平彼此间微笑点头。胡锦涛的仔浙江丽水书记胡海峰这次亦随浙江团赴京，他之前抵达北京落机那阵被发现很低调，一头白发的他没有望镜头，低头匆匆行过。49岁的胡海峰试图动向一直备受关注，之前以6次传出跨省调升副省级，至今都未成真。另外105岁最高龄的元老宋平亦有出席，坐在他左边的是曾庆红，右边是张德光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先前涉及性侵丑闻的前中共副总理、政治局常委张高丽亦有出席，他在去年陷入丑闻后首次露面，而且就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一排。每隔一日就打脸一次，中美这件大事仲未确定。拜登同习近平原本可能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首次面对面会谈，但距离峰会开幕只是剩下1个月，拜习会的不确定性成为外交悬念。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14号报道，实现拜习会是拜登政府努力的目标，但熟悉会面计划的一名驻华府外交人士说，拜习会仲未落实，这次会晤的准备工作几个月前开始，但这名外交人士说，中方仲未同草拟会议议程的美方官员接触，这个做法暗示拜习会可能破局。有关人士说，正常来讲，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前，双方官员会有一段时间制定议程，但而家却没有。知情人士透露，中方官员对他说，你们每隔一日就打脸我们一次，在这个环境下，怎可以指望习拜会有一个积极结果？这位人士又说，如果拜习会无法取得积极结果，他们中方官员的意见是，那我们还要不要会晤？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华森在电邮中说，拜习会破局这个故事100%不实，两位元首已派出各自的团队研究这次会晤，但截至目前我不方便说明时间和地点。早在今年8月，国会众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，美中关系对抗性越来越强，中方当时单方面暂停和美方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域的合作，之后封锁台湾展开军事演习。 当时就已传出拜习会有可能破局。到了月初，参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政策法，跟住拜登政府上个礼拜宣布限制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，公布国家安全战略，将中国描述为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，并警告说中国可能会将贸易武器化，变成地缘政治胁迫工具。中方对此已连番反对。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14号在声明中说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涉华内容炒作大国竞争，令和博弈和意识形态对抗，唯一目的就是压制和打压中国发展，维护美国霸权。种种反弹加剧中方对习拜会面有乜嘢用的怀疑，但亦有人分析认为，中方的拖延可能只是在度向拜登政府施压。普京软化宣布四不，不后悔，不猛炸，不再动员，不摧毁乌克兰。在当前形势下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口风明显软化。普京在哈萨克峰会结束后，在记者会上说，我们不会为自己设定摧毁乌克兰的任务。他还说现在没必要进行大规模空袭，因为大多数指定目标已经被击中。他又说对俄罗斯预备役人员的征召将在两个礼拜内结束，亦没有进一步动员计划，还重申俄罗斯愿意会谈。如果乌克兰准备参加，会谈将需要国际调解。继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接连承受重大挫败后，普京的说法似乎代表他的态度略有软化。不过曾经表明不惜动用核武捍卫俄领土完整的普京亦警告说，如果北约军队和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，将会发生全球性灾难。被问到是否后悔那时，普京回答说不是，又说如果在乌克兰不采取行动，情况只会更恶劣。我想明确说，就算委婉地说今日发生的事情是不愉快，但如果拖得更迟，我们会面对同样的事，只是情况会对我们更恶劣，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的行为是正确而且很及时。安倍旧友说，中共爱用美人计，却派偶像级小鲜肉招待安倍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任内将中国视为结构性挑战，力图联合其他民主国家平衡中国的崛起。而安倍的旧友在受访那阵透露，安倍曾向他说明中国和日本政治家的背后关系，包括中国曾派偶像级样貌的俊男服务人员担任安倍的接待工作。据日本周刊现代报道，日本知名制纸业者大王制纸前会长井川义高在受访那阵透露，在安倍晋三遇食身亡的三个月前，两人曾聚餐，当时安倍就向他披露中国当局是怎样招待日本政治人物。井川义高说，安倍晋三向他讲述了过去和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去中国国宾馆的经历。在会议结束后，两人分别被带到自己的房间休息，等候跟住的晚宴。据讲在小泉的房间内排队接待的是一班中国美女，但当安倍晋三走入分配给自己的房间那时，见到的却是偶像级的俊男在那等着他。安倍笑着同井川义高讲，我可能被认为有这种爱好。井川义高认为安倍一直拒绝由女性人员接待，可能这个做法让中国政府有所误会。井川义高是大王制纸创办人的孙，而井川义高的父亲井川高雄和日本历任首相都有良好交情，在安倍成为首相之前两人就有来往。井川义高据传因此和安倍关系密切。井川义高认为安倍是唯一一个拒绝中国美女招待的日本政治家，他亦感叹说，随着安倍离世，日本只是剩低被中国掌握金钱和情色丑闻的政治家。 土耳其矿场大爆炸，死亡人数升至41人。在15号，土耳其当局确认北部矿场爆炸事件的死亡人数升至41人。土耳其北部黑海附近城市巴廷的亚马斯拉镇煤矿在14号傍晚发生爆炸，导致崩塌，110个矿工被困。当局派出149人和31部救护车等各类工具车辆参与搜救工作。15号确认至少41人遇难身亡，还有15人在搜救中，另有58人脱险。这个矿场爆炸是土耳其多年来最严重的意外事故。土耳其内政部长索伊卢说，11个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。总统埃尔多安去到矿难现场慰问，又说找到最后一个失踪矿工的尸体。死亡人数增加到41人。埃尔多安说，我们希望矿场不再出现不必要的风险。之后埃尔多安参加了一个22岁遇难矿工的丧礼。土耳其检察官对爆炸原因展开了调查，但初步迹象显示爆炸是由沼气引起。澳参议员说，共产主义是净零排放的幕后推手。一个澳洲参议员日前公开说，共产主义和金钱是推动净零排放议程的幕后推手。澳洲国家党参议员卡纳曼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的时候说，净零排放议程主要由两个团体推动，也即是西方大企业和中共。事实证明两股力量走在一起是邪恶的，而且非常难对抗，因为所有邪恶的根源是金钱，第二个根源就是共产主义。他说大企业和共产主义大国结合在一起，寻求摧毁西方工业。他们很多人在可再生能源上投资了很多钱，很多人在碳信用额度上投资了很多钱，他们正是尽一切努力令这些游戏得以延续。卡纳曼参议员发表这个评论之际，发达国家政府开始积极推动净零排放议程，包括花费几十亿澳元建设可再生能源，包括风能、太阳能和电池存储。在过去10年，澳洲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份额稳步增长，在2018年达到近20%，而不可再生资源发电份额由2007年至2008年的约92%下降到2018年的85%以下。从2015年到2018年，大规模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在3年内翻了一番，在2018年达到100多亿澳元。而中共从可再生能源的推动中获益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燃煤发电站，至2022年共有1110间营运中的燃煤发电厂，几乎是排名第二的印度这类发电站数量的4倍。而澳洲却是在这推动可再生能源。据今年4月一项调查，在澳洲最大的60个太阳能发电厂中，有70%的太阳能电池板是中国制造。同时国际能源署警告说，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供应链的所有环节中占据80%以上的主导地位，这个意味着西方国家推动的净零排放令中共受益。卡纳曼认为澳洲不应该关闭有效的东西，即是燃煤发电，而用可能有效的东西去代替他们。他说政客们只是被他们认为人们想要的东西引导，因为我们是在民主国家，对大多数政客来说最重要的是保住他们的职位和工作。政客会落入陷阱，港人们认为最新的潮流，而不是考虑长远问题。新闻播放完毕，多谢大家收听。